甘霖神学研究系列。魔鬼学。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魔鬼学的第三讲。在第一讲我们谈过了魔鬼的由来，上一讲我们又从旧约的摩西五经看见魔鬼处处引诱人犯罪，他想尽办法要中断弥赛亚的谱系，拦阻神救恩计划的实现。这一讲我们要继续从圣经其他的书卷来认识魔鬼是怎么和神作对的。我们从旧约圣经历史书的记载里可以很明显地看见魔鬼在扫罗王身上的工作。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说，撒母耳高了大卫以后，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耶和华这三个字在旧约圣经里就是指从上面来的，所以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意思是这个恶魔是从上面，从灵界来的。这么说，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信耶稣的人会不会被鬼附？会不会受到魔鬼的搅扰呢？扫罗不是相信神的人吗？他甚至是神所高立的以色列王啊，他怎么会被恶魔扰乱呢？可是，弟兄姐妹，事实就是这样。当扫罗给魔鬼留了地步，魔鬼就照样可以掳掠他。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信了主以后，我们不管做什么，魔鬼都没有办法碰我们。不，这是错误的思想。曾经有人给魔鬼留了地步，后来魔鬼在教会里找到他，控制他，叫他受了很多苦呢。可见我们要兑现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神要保守我们的应许，我们不只是要记住这两节经文，用信心来支取它，相信神怎么应许，事情就一定会怎么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留意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那节经文怎么说呢？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在这里，听我声音的听和跟着我的跟都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动作。换句话说，主耶稣是说，我的羊继续不断的听我的声音，我也继续不断的认识他们，他们也继续不断的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听主的声音，常常跟着他，神的应许才是我们的。接下来，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十节说，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然后我们看十九章第九节，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这告诉我们，鬼附在人的身上，有的是一直住在那里，有的是今天来，明天走，走了以后又可以再来。有一次我去赶鬼，赶鬼的时候那个鬼明明说我走了我走了，可是过一下他又来了。我问他，你刚才不是说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他说，哈哈，你们祷告的时候我躲在门后边，你们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出来了呀。我就想，为什么他可以躲在门后面呢？我去一看，哦，原来门后面贴了一张画了财神爷的纸，我就要那家人立刻把那张纸撕下来烧掉。可是撕了以后，鬼还是常常回来。后来我发现，在他们的谷仓里还有一个从前的屋主留下来的小菩萨，我说赶快拿出来烧了，等他们把那个菩萨也烧了以后，鬼就不再来了。这么说，弟兄姐妹，赶鬼的时候我们必须想一想，有没有什么邪的东西还没有除掉？如果有，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可以躲在那里，祷告完了他又会从那里出来的。 扫罗身上的恶魔就是这样，一下进去，一下出来。当恶魔进去的时候，他就起了杀人的念头。因为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杀人和撒谎、恨人，就是魔鬼最常用的三个手段。另外，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十节说，恶魔降在扫罗身上的时候，扫罗就胡言乱语。弟兄姐妹，什么是胡言乱语呢？所谓胡言乱语，它在原文是一个很特别的字，意思就是说方言。后来以利亚和巴利先知斗法，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描写那些巴利先知说，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的。这狂呼乱叫和胡言乱语是同样一个字，同样一个形式。也就是说，扫罗被鬼扰乱的时候能够说方言，那些像鸡童一样做法的巴利先知也能够说方言。所以对于方言的问题，如果主给我们说方言的恩赐，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如果神没有给我们说方言的恩赐，我们也要感谢主，赞美主。千万不要以为说方言的人就比没有说方言的人更属灵，也不要以为方言都是从神来的，魔鬼也能够叫人讲鬼方言呀。到了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圣经记载了我们很熟悉的关于扫罗王去找交鬼的妇人，要招撒母耳上来的事情。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第六节说，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他情急之下，第七节，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十一节，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弟兄姐妹，请您注意十二节，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十四节，扫罗一听妇人的形容，就知道那个上来的是撒母耳，他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然后撒母耳就对他说话。弟兄姐妹，很多人在这里会问，这个上来的真的是撒母耳吗？有人说，这肯定不是真的撒母耳，因为交鬼的人是不能招什么人上来，什么人也招不上来的。这一点也不错，因为所谓过阴，也就是招死去的人上来，其实都是假的。我们不要以为被招上来的亡魂签字签得和那个死去的人一样，他说话的声音真的就是那个死人的声音，他说的事情也都是确确实实的，他肯定就是那个人。不，不是的，那都是鬼假装的。因为在每一个不信主的家庭，尤其是那些拜偶像的家庭里，都有不同的鬼住在他们的家里，什么事情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并且记录在鬼的档案里。所以在招魂的时候，鬼很容易找到那一家的资料，而且鬼也有能力可以模仿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语气、他们的口音、他们的字迹、他们的习惯，把他们生前所有的事情很准确地讲出来。其实这都是在和鬼打交道，受鬼的欺骗呀。至于信主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我妻子也告诉我，她家里曾经请道士来招魂，其他的亲人都上来了，可是她父亲是信主的，那个鬼就怎么也找不到她。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从前在鬼政府里的资料就一笔勾销了，主的保险把一切都遮盖了，鬼找不到他的资料，就不能冒充他，多么奇妙。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撒母耳是绝对不会被那个交鬼的女人招上来的。这么一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个被招上来的不是真的撒母耳呢？这也不见得，因为第一，我们要知道，交鬼的人都是和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鬼有来往，有些鬼甚至还会说他叫什么名字。而这个交鬼的妇人一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特别害怕，又说有神从地里上来。这就证明他这一次所看见的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和他有交情可以把别人问的事情告诉他的鬼，所以他特别吃惊。第二，在第19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意思就是说，第二天扫罗和扫罗的儿子就要死在他们和非利士人的战役里。弟兄姐妹，这是宣布神对扫罗的审判啊！既然审判是特别圣洁的，神怎么会用鬼来宣布他的审判呢？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虽然这位交鬼的妇人所看见的不是他去招上来的，可是那个确实是真的撒母耳，这应该算是神让死去的人再回来的一个特例。撒母耳记下24章第1节也是一个圣经里的难题，因为他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问题是，历代志上21章第1节同样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却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到底是神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呢，还是撒旦激动大卫做这件事情？其实根据原文，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在就激动大卫的前面有一个主词他，也就是说，这句话完整的翻译应该是，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他就激动大卫。而且根据文法，这个他肯定不是耶和华。那么激动大卫的到底是谁呢？我们比较一下历代志上的记载就知道，哦，原来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的是撒旦。所以撒母耳记下24章第1节的意思是，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撒旦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至于圣经为什么说大卫叫约押去数点以色列人是被撒旦激动的呢？我们看历代志上21章第3节，约押回答大卫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们就明白，哦，原来大卫数点百姓的目的是要知道以色列有多少兵，实力有多少，意思就是他在不知不觉之间想要依靠自己，忘记了依靠神，于是他就上了魔鬼的当，给魔鬼留了地步，让魔鬼有机可乘了。好，接下去列王记上22章19节到22节又是魔鬼和神作对的事实。当以色列王亚哈邀请犹大王约沙法和他一起去攻打基列拉莫的时候，所有的先知都说好听的话，告诉亚哈王他可以去，而且肯定凯旋而归。只有先知米该亚告诉亚哈王他会阵亡。亚哈王当然很生气，不肯听米该亚的话。于是米该亚对亚哈王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的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的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弟兄姐妹，很多人会说，神是完全圣洁的，他怎么可以打发一个灵来说谎话呢？ 其实圣经里有两种比喻，一种叫明喻，一种叫隐喻或者暗喻。明喻就是明明告诉听的人这是一个比喻，而隐喻或者暗喻就是没有说明它是比喻，可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喻。像路加福音16章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是个隐喻，因为耶稣没有说那是一个比喻，也没有用正像、正是、正如这一类的字眼。列王记上22章的这段记载也是一样，它是先知米该亚说的一个隐喻，目的是要让亚哈王晓得其他的先知说的都是谎话，是谎言的灵让他们说的。而谎言的灵从谁来呢？当然是从魔鬼咯。因为约翰福音第8章44节说，魔鬼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还有列王记下11章第1节，那里说，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所谓剿灭王室，意思就是要消灭整个大卫的家族。弟兄姐妹，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些欢迎他的人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表示耶稣确实是大卫的后裔。那么如果大卫的家族被亚他利亚完全剿灭了，弥赛亚要从哪里出来呢？所以虽然我们在这段经文里没有看见魔鬼这两个字，可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撒旦用最恶毒的方法来中断弥赛亚的谱系，是魔鬼在和神作对啊。可是神真是有办法。第二节说，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哈，亚他利亚以为他把犹大王室完全剿灭了，却不知道还有一个留了下来。我们的神永远是得胜的主，赞美主。再来，我们应该看看列王记下第21章第6节第7节，这里记载犹大最坏的王马拿西说，马拿西使他的儿子惊火，又观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舍拉像。弟兄姐妹，什么是金火？在当时有一个外邦人拜的神明叫做摩洛，他的像是铜造的，有两只伸出来的手臂，当人去拜他的时候会在他的肚子里烧火，把整个摩洛神像烧得通红，然后把小孩子活生生地放在神像的手上献给摩洛。弟兄姐妹，马拿西是个犹大王，是个属于神的人，他居然也和外邦人一样把他的儿子用这种残忍的方式献给摩洛。这没有别的可能，这肯定是因为他受了魔鬼的控制，魔鬼借着他所做的事情来和神作对，难怪后来神不得不让犹大亡国了。弟兄姐妹，我们前面已经从旧约圣经里大概的看过了魔鬼怎么想尽办法和神作对。他除了引诱人犯罪以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中断弥赛亚的谱系。可是神一次又一次的胜过了魔鬼的作为，保守了以色列的民族和大卫的家族，使耶稣基督能够来到地上。那么从新约圣经的记载里，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看见魔鬼和神作对呢？是的，和神作对是魔鬼的本质，这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也不会停止的事情。至于魔鬼在新约圣经里怎么和神作对呢？简单的说，在福音书里，魔鬼和神作对是借着拦阻耶稣完成神救恩的计划。在新约的历史里， 魔鬼要破坏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在地上的见证。让我们先从福音书说起。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希律王知道耶稣生在伯利恒以后，就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弟兄姐妹，这很明显是魔鬼的诡计，想要把耶稣除掉。可是神让约瑟带着婴孩耶稣和玛利亚逃到埃及去，没有受到希律的伤害。于是既然耶稣已经生下来，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魔鬼下一步就是要试探耶稣，想要引诱耶稣上当失败。只要耶稣中了撒旦的计，犯了任何一点点的罪，他就不能够拯救我们，神全盘的计划就不能够实现了，不是吗？可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胜过了魔鬼一切的试探，可以向撒旦夸胜。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以后，耶稣就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于是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弟兄姐妹，我们很可能会想，彼得听见耶稣的话，很自然会有这样的反应啊，因为这是他的老师，他所爱的老师，他怎么舍得他的老师受苦被杀呢？如果我是耶稣，我肯定会对彼得说：“彼得啊，你这么体恤我，这么爱我，你真是我的好学生啊。”可是耶稣不但没有表扬彼得，反而责备彼得。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哦，原来彼得是被撒旦利用，是撒旦透过彼得来劝耶稣啊。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坏的事情才是从魔鬼来的。要记住，魔鬼是专门和神作对的，如果能够借着一些好的事情，叫人不知不觉地违背神的心意，这更是他最喜欢用的伎俩，因为这更容易叫人中了他的计。其实撒旦是假借彼得的好意，要耶稣逃避十字架的刑罚，破坏神救恩的计划呀。可见魔鬼真是防不胜防，我们实在要当心，千万不要因为好心而被魔鬼利用，也不要因为别人的好话就上了魔鬼的当啊。跟着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三节说，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然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七节说，在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耶稣蘸了一点饼递给犹大以后，撒旦入了他的心，他就出去进行卖耶稣的勾当。换句话说，犹大出卖耶稣也是因为他被魔鬼利用了。可是感谢主的恩典，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胜过死亡。他虽然被卖受审钉在十字架上，可是第三天他复活了，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耶稣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以致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可以靠着他得到释放，并且可以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一样的宣告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主。 撒旦不但在旧约时代工作，要中断弥赛亚的谱系，又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以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千方百计要除掉耶稣，引诱耶稣上当失败。可是感谢神，他不但始终保守了弥赛亚的谱系，也确实借着耶稣成就了神救恩的计划。那么魔鬼还要怎么和神作对呢？我们知道新约时代的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见证，所以撒旦要和神作对，就要把矛头指向神的教会，和教会作对。事实上，我们只要念新约圣经里的使徒行传，我们就会看见魔鬼不断地从教会的内部和教会的外面这两方面来攻击教会。像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约翰在圣殿的美门口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犹太公会就把他们拿住审问他们。13节到18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弟兄姐妹，您说从这段记载来看，魔鬼是从哪一方面来攻击神的教会呢？不错，这是他让教会受到从外面来的攻击。他恐吓教会的领袖，禁止他们传神的道。今天世界上有些地方，魔鬼不是还是用各种外面的力量来逼迫教会吗？可是19节和20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21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于是彼得、约翰回到教会，向弟兄姐妹做见证，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怎么祷告呢？弟兄姐妹，请您注意29节到31节。他们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意思就是说，他们向神求，求什么呢？他们求神给他们做见证和讲道的胆量，并且求神让神迹奇事发生在他们中间，神就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向神求呢？如果我们今天也这样祷告，求神让教会的讲台能够放胆传讲神的话，弟兄姐妹能够有胆量、有口才，可以为主做见证，神迹奇事能够彰显在教会里面，那么教会也肯定能够经历到初代教会所经历到的得胜。这么说，我们今天没有经历到初代教会的得胜，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向神求呢？好，魔鬼从外面攻击教会不能成功，他就发动教会里面的矛盾。您看，使徒行传第五章告诉我们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了教会里面的腐败。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弟兄姐妹，一个人把家产卖了，然后自己留下50%，把其余的50%拿到教会来奉献，这有什么不对？这是很正当的呀。问题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偏偏要欺骗。他们欺骗谁呢？他们是欺哄圣灵啊。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欺哄圣灵呢？哦，说起来真可怜。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弟兄姐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基督徒啊，他们肯把田产卖了，拿一部分来奉献，很多人连一部分也不肯拿出来啊。可是他们让撒旦充满了他们的心，以致他们欺哄圣灵。意思就是说，撒旦在教会里找到了一个漏洞，可以透过他们来破坏神的教会。感谢主，后来教会立刻对付这两个人，指出他们的罪，神也亲自洁净了他的教会。于是14节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主又一次得胜了。这么一来，魔鬼用内部的腐败来攻击教会没有成功，他就再一次从外面来想办法攻击教会。17节到26节告诉我们，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中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公会审问使徒，却没有办法定他们的罪。40节，公会的人只好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41节和42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哈哈，赞美主，教会靠着得胜的主又胜过了撒旦的攻击。紧跟着使徒行传第六章，撒旦马上开始了他对教会下一个回合的攻击，这次又是发生在教会的内部。第一节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时有些犹太人，他们生长在讲希腊话的国家，所以不会讲希伯来话，或者希伯来话不流利。结果在教会里，一部分的人用希伯来话交谈，另外一部分人用希腊话交谈，这两种人中间就有了隔阂。今天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也是一样，不但土生土长的华人和从国内刚刚出来的华人之间常常有摩擦，就是讲粤语的华人和讲普通话的华人也常常不能彼此接纳。弟兄姐妹，记住，这往往是撒旦用来攻击教会的手段啊。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和十一节说，我们信了主和基督一同复活的人，是已经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可见在基督里的新人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派、不分文化、不分阶级的。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分门别类、画小圈圈，那不就是上了撒旦的当吗？那么使徒要怎么面对撒旦这样的攻击呢？就是选出执事来，大家一起分工。教会这样组织起来以后，第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感谢主，神又得胜了。可是魔鬼是不会气馁的，他想要从内部分裂教会没有成功。使徒行传第七章，魔鬼又从教会外面发动了一次很大的攻击， 这一次甚至教会有了第一个殉道的人，斯提凡。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可是教会有没有被撒旦打倒呢？没有，教会不但没有被撒旦打倒，反而叫福音从撒玛利亚、犹大全地一直传到了当时的地极。也就是说，外面的逼迫越大，教会反而越兴旺，信耶稣的人也越多。感谢主，这是主的作为，我们的主确实是得胜的主。事实上，每一个教会都可能受到魔鬼从外面和从内部这两方面的攻击，而每个不同的教会，有些主要受到的攻击是魔鬼从外面加给教会的，有些教会主要受到的攻击是从弟兄姐妹当中来的。像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圣灵要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里，第九节和第十节，神对示美拿教会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意思就是说，示美拿教会一直受着撒旦从外面给他们的逼迫。而同一章的十三节提到别加摩教会的时候，神却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可见别加摩教会真是可怜，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了撒旦的座位，撒旦已经在教会里面有了一席之地，可以从教会里面来分化教会，破坏教会，让教会不能成为神的见证。总而言之，弟兄姐妹，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撒旦总是在和神作对，要攻击神的教会。他如果不是从外面逼迫教会，就是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制造纷争，腐化教会。一般来说，当教会受到外面攻击的时候，弟兄姐妹往往会同心合意地对付他。可是外面风浪平静的时候，教会里面的问题往往就会多起来，弟兄姐妹就很容易被魔鬼利用了还不知道，彼此争你的意见我的意见。哎，弟兄姐妹记住，在教会里不是你的意见我的意见，在教会里只有神的意见。教会绝对不是讲民主的地方，教会是讲神主的地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得到警惕，常常留意，谨慎警醒，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